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十年来，我很少听见人讲雅歌，而且讲的时候，都是片片段段听到，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很少参考书来看，很少有什么可以我们根据什么来比较具体的来进入这些书的经历，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讲的时候也不是很有把握。我们虽然靠着主的恩典把它分了段啊，现在分段的纲要呢。众生图上面第六卷第三期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打灯换灯。假如弟兄姊妹要跟着看的话，其实我们门口六卷第三期上还有这个大纲啊。那么这个就大纲只是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个他写雅各书的时候一段一段的经历。那么也是叫我们在读的时候比较容易分段，因为没有可能我们一次把它讲完。不过分段见仁见智，我已经说过了，并没有一定绝对是这样或那样，我们呢只是在读的时候里面觉得这样的分法好像对我们属灵上经历有点帮助，所以就这样分了。那虽然这样子呢，在我分段以后要一段一段讲的时候，我还是发现有些调整，并且有些地方好像当初分的时候也不是那样容易啊，觉得有点困难。我并不是说完全清楚了全部读完了再把它分段写出来，或者是跟弟兄姊妹交通，我也是一面读一面就在一面讲的时候一面读，并且常常调整。那因为是这样的关系呢，所以你知道碰见一个难处了。我们现在有点说是好像骑虎难下，已经开了工了不能结尾了。那么所以这段我也觉得我自己准备的时候觉得比较困难。困难在哪里呢？倒不是说是不好讲，而是说要讲的时候能够面面俱到，意思就是说一面又要从外面字句来看，这里明明是讲到夫妻中间的爱，而且是讲到这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又相信它有它属灵的意义，所以又必须讲到基督与教会和的关系。那这两个头我们都是清楚的，可是当中怎么样过来，有些时候觉得好像这个水不是很深的，划起船来不太容易，好像过不大去，要找出一条清楚的思路把它引导过来倒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讲雅各书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借着讲雅各书可以增加我们和主当中亲密的关系，在属灵生命上有点进步，另外一方面也是很实际的，在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上面有更深的建立。这个话我想我们这样说是不会错的。因为今天教会的单位最基本的是家庭，如果家庭健全，彼此中间爱是强的话，那个连结是非常稳固非常有力量的话，整个的儿女的教育跟整个几代的关系都会有相当大的帮助。而且就是遇见一些压力难处的时候，因为夫妻中间的爱的稳固，可以彼此有支持，这是一定的情形。所以我们讲雅各书开始有不久，我看见有一次有一对弟兄姊妹们，他们就手牵手去买菜啊，我看了心里很欢喜。我想倒不一定完全是听了雅各书所以产生的结果，反而倒是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有这样的家庭，对于我们读雅各书是一个鼓励啊，是一个刺激，也是一个支持。所以我想这样的思路在整个圣经里面来讲并没有什么不吻合的。圣经里面也是看见，你看当我们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神就为亚当造一个配偶，而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建立夫妇的关系。如果我们讲到神要把爱教导人的话，换句话说神造了人要人明白爱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用四方面的方法，这我们都知道的，一个是讲到夫妻的爱，一个是讲到父子的爱，一个是讲到朋友的爱，还有一个是一个是夫妻的爱，一个是父子的爱，一个是还有什么朋友的爱，我忘记了四方面啊。 那么最基本的从夫妻的爱开始，而神和我们当中的关系呢，当他造了亚当之后又为他造了配偶，当然是说明以后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从亚当的肋旁，或者我们看一看圣经吧，我们来读一下啊，创世纪，我们读一个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第21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这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故事。那这里一些事情当然有属灵上的意义，好比这里说从他肋旁取出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这里当时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他的死，从他的死里面产生教会。这个在我们已经信主有一些年日的，我们在真理上都明白。不，我更有兴趣的呢，就是很想这样想象，在亚当和夏娃没有犯罪以前，他们那一个家庭的关系、婚姻的生活、夫妻当中的关系是怎么样一种情形发展，而且怎么样一种彼此能够更多的进入、更多的认识。这个联合当然第一步好像是在肉体上面联合，但是我想绝对不会神造人这样一个肤浅的了解。亚当和夏娃不要以为他是原始人，亚当和夏娃受造就比我们今天还有智慧，亚当的智慧超过常人的智慧，因为这里他可以跟所有的动物起名字，看见一样就叫他的名字，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智慧。因为你想，我们今天要给他命名的话，你如果读过动物植物分类学，命名相当麻烦的，它有名，有各种的用按照这个拉丁文来分类，已经不容易了。每一样再找出一个普通的名字，而这个普通名字又不能重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此可见，亚当有相当的智慧和相当的深度，不是一般人想啊，亚当夏娃既然他们没有穿衣服，一定是很原始的，好像没有今天我们的人聪明，绝对是错的。所以亚当和夏娃他们夫妻的关系也不会是仅仅一个肉体上结合的关系，一定是在灵里面、在魂里面有相当深的默契。这一个情形一定是神当初造婚姻的那个目的和价值。也可以说，在我们夫妻中间的关系，在今天我们弟兄姊妹肉身的关系中间，神给每一个人配偶，而这个配偶，我们和配偶中间能不能更多心相契合、心心相印灵里面互相相通，这个变成我们在婚姻生活经历上面一个大的考验。我想这个情形一定也是跟属灵的关系有很大的影响。我在教会里侍奉十几年，快要20年的时候，我就看到，假如神的儿女灵里面，我是说一个家庭夫妻中间灵里面是同心的、同意的，而且那个等次也是正常的。我们既然讲到婚姻的关系，当然有等次的问题，当然有顺服跟相爱的关系，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都讲，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不，我就是说，如果这些我们都注意到神所有的命定，而我们的属灵生活真的是像这里所神所要的情形，那个家庭是侍奉上有力量的，多半这样家庭在侍奉上面能为教会，在教会里面产生很大的影响力量。没有一个家庭，没有在教会里没有一个家庭，他若是能够有好的在教会里有强有力的见证，是他们夫妻中间有问题的。从前我不大明白这件事情，等到我们侍奉主年日多了以后，更加发现，如果家庭里面夫妻的关系不同心，或者是灵里面相差很远，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差很远很远，根本走不上，所有侍奉力量都会打折扣，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是说要怪罪弟兄姊妹，哎呀，为什么不把你家庭弄好，我所观察就是事实如此。所以我讲这话意思就是说，当初神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绝对是盼望他们在灵里面也有交通。那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肉身的关系转到属灵上关系，而叫我们能够明白神在这个婚姻的制度里面属灵上的影响，或者反过应该这样讲，属灵的关系对人婚姻的制度的影响。 有了这样一种情形，那我想我们就可以回到雅各的本文。因为上一次第一幕和第二幕我们已经提到过，第一幕是讲的爱的吸引，那两个人无论你叫他苏拉密女和所罗门王也好，或者你叫他的牧人和苏拉密和这个女子也好，他们中间有了爱的吸引。就好像亚当和夏娃当刚那个女人受造的时候来到亚当的面前，亚当一看见她就知道这是他的配偶，所以他就给他取名叫做女人。然后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彼此吸引开始了。我们也讲过，这个爱的吸引是今天我们和基督当中一个人走属灵道路的开端。如果他从来没有觉得爱主或者受耶稣基督的吸引，这个人实在还没有从属灵的起步了。他如果没有觉得耶稣基督值得他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来交通，来寻求，更多的经历他，更多的认识他，这个人在属灵上没有起步。我不说他没有得救，他可能得救了，可能已经罪得的赦免，可能已经知道耶稣基督住在他的里面，但是他属灵上的进步是很慢的，并没有开始。一直到一个人真是开始爱主，受耶稣基督吸引以后，他属灵路才开始。这个吸引当然是各方面的，不一定是在像男女的爱情关系上面，可能他就觉得说其他一些东西看起来味道都很淡，好像初恋的男女一样，除了他所爱慕的女子之外，他觉得别的事情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少看几场电影，少打一些球，少一些玩乐没有关系，但是不能不和我相爱的人见面。那么这一种吸引的关系就是我们和耶稣基督当中开始走路的关系，开始生命上进步的关系。我可以有很多的牺牲，但是我一定要主耶稣。我可以功课放松一点，或者其他财务上有点损失，但是我必须拿出时间来亲近主。这是基督徒属灵上起步的情形，受他的吸引，因为觉得说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可爱，何等的甜美，何等的我需要他。那今天我们讲爱这个题目呢，不仅是圣经里面需要这样讲，我看整个社会不仅我们基督徒需要讲，今天在社会上面讲爱的太少太少，好像我的话又回头了。不过也许就是我们需要提醒这一点，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是对于家庭的关系，对于爱的关系已经没有什么人谈论的，所以才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困难，等到出了事情以后亡羊补牢。那么反过来讲，基督徒属灵的路上也是这样的，假如我们和主中间那个爱的关系没有建立，等到他犯罪，或者他失败，或者他退后，他信仰改变，他脑子里受很多的攻击，他和耶稣中间他不相信神了，那我们再去补救，要把他挽回过来，把他讲道理，把他讲回过来，可能还不如当初是我们在一个人刚刚得救的时候叫他爱主。那当然我们要知道什么样就是爱主，爱主路在哪里啊？底下我们就要开始讲。所以爱的吸引开始是基督徒走路的起点，如果这个路走得对，基督徒稳了，这个人稳了，不大会出毛病。他可能知识道理懂得不多，可能圣经节背的，当然爱主一定会背圣经，一定就会爱慕神的话语啊。可能他不是有很多的恩赐，或者是外面来讲很多会有很多讲道的恩赐，或者是很会传福音，但他因为跟耶稣中间那个关系是真的，良人与我与良人中间那个关系是真的，所以他的路走得稳当，他不太会摇摆，不会受许多的事情影响东倒西歪，这个应当是基督徒的路。那么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中间走这条路的人，别人跟他冠上个名字，我想他们也是莫可奈何不得已的，因为这里讲一个里面的道路，很多人你知道雅各书很少人讲，一讲雅各的人很多人说、他们是奥秘派，好像只有奥秘派的人读雅各书，好像只有奥秘派的人读雅各书一样。这是因为真正爱主的人，寻求主的人，没有一本不把雅各书当作他经历的蓝本。反过来说，把雅各好好寻求默想的，他们在属灵上进步的情形一定走到里面去，一定走到里面和神的关系去。他不是自己要成为奥秘派。那么今天基督徒呢，我们看见很多大的工作，很多外面辉煌的事情，建立大的会所啊。前两天我去看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好久不聚会，但我一去看他呢，他就跟我讲，哎，教会要大。我一听，我是来跟你谈你和耶稣基督当中关系的，你倒告诉我教会要大。那么教会是什么呢？后来我就转了好几个弯， 我好不容易抽到一点机会，我说弟兄你知道吗，这就是刚才我讲的意思，教会是人，不是物质，不是那个建筑物。哦，他说对对对对，这个弟兄很不愿意，不会得罪人的哈，我讲他什么他说好好好。但是你知道，我们如果注意个人和神当中的关系，一定走到里面的交通，注意外面的工作发展，注意声望，注意那些东西，一定走到外面去，没有办法，组织才能一定往这样走的，这是没有办法。所以应当是两方面都有平衡。神不是说不要我们注意工作，因为耶稣基督明明讲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对不对？但是你记得吗，他说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你们无论到哪里传福音，讲到玛利亚，你一定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那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什么？就是爱耶稣。她可以把一玉瓶的香膏打碎了，耶稣基督打碎了，把它浇在耶稣基督的，为他受膏而用。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雅各书里面的经历，而且都是雅各里面所叫我们看见一些起头的路。那么主耶稣说，无论你们到哪里，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所以福音是要传，是要传遍天下，但是也要告诉神的儿女爱主，这是不能避免的路。好，第一段的讲爱的吸引，第二段讲爱的追求。那慢慢的他就进入这个交通里面，这个追求里面呢，一次两次三次，他和神当，他和良人中间受吸引，而且那个爱慢慢经过试探。所以到了第三幕，上次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讲爱的追求，从第二章的第八节讲到第三章的五节，爱的回应，爱的交通都讲过了，讲爱伤情人的别离，讲这些个人的经历，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候，好像找不到主的时候，这些经验我们都讲了。那现在我们可以假设，在第三段开始的时候，那我们不是讲过吗？在第二段里面，他和良人中间亲密的关系，事实上还没有结婚。我们讲过，那个良人这个字啊，实在圣经里面，这里翻译是中文的翻法，良人一讲，我们中文讲良人就是夫妻了，已经结婚了，事实上还没有结婚，还是在一个追求 courtship 的关系里面。一直到第三章这里开始，第六节开始才开始迎娶，我们用这个字吧。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关婚姻的关系上面，当这个里马太福音我们也知道当初主耶稣讲的话什么意思，或者我们看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这个25章吧。我刚才特别关心大卫是不是喉咙不好，因为我自己今天喉咙不太好，所以头也有点晕啊。25章，你看这里，天国，马太福音25章，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第六节，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我们就这两节就可以看见背景了。你知道犹太人的订婚以后，大概一年之内，通常时间都一年之内，新郎要来迎娶新妇。什么时候来不一定，或早或晚不一定。当然这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如果不是两个人在同一个城里面，当然没有办法这样很清楚的有 communication 告诉他哪天哪天我一定来。而且这也是一个爱的试探试验，就是说在这个一年之内，心腹要常常准备自己。所以你看我们上次讲过，用膏膏自己，让他变，用香膏膏他，变成用乳香，用墨药放在他的怀中，准备自己，一方面是洁净，一方面等候新郎来。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情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犹太人的关系中间，婚姻是那么样慎重的。中国人也有订婚的情形，那当然中国人就是订婚以后要宣布哪一天结婚嘛，好请客。其实在犹太人中间，他新郎一来的时候就开始婚宴，喜宴开始啊。很多时候当然这里讲的情形，所以主耶稣说他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那么在这样一情形里面呢，不管他是可是事实上有些人呢，当然有先通风报信的了啊，新郎还没有来了，大概一两天之后他就到了啊，先有人去告诉这个童女说新郎要来了，而且童女就是新娘的朋友啊，所以这个大概是当时背景情形。那么当这里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再读这里第三章第六节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个排场，三章六节到十一节，这一个排场是迎娶新妇的排场啊。我们待会读一下，然后从第四章第一节 到第五节，这一个我们说是最亲密的，就是洞房花烛的时候，新郎和新娘中间一个最亲密的一个称赞。以后从第这个四章六节开始，是一个分别的暗示，他们新郎有一个任务啊，这个待会我们看下去。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第一段，就是第三幕里面这个第一个景，第六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啊，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乘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呢，就是这样一个背景。现在我们再读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排场就是新郎迎娶新妇的时候所必要的。当然越尊贵，这个新郎越尊贵，他的排场越多，新郎看新娘越宝贝，他的排场也越华丽，这是一定的。因为弟兄姊妹，你知道物质的东西虽然我们说很俗气啊，那么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关系了，嫁妆要丰厚的很，足可以显出女方的财富。不仅是这样，当初住这个嫁妆呢，并不是女方的财富而已，而是说对于她女儿的看重。所以当然有这种笑话了，女儿很丑的话，嫁妆要丰富，男家才会娶她啊。这个是已经 commercialized 了，这个当初不是这样子的啊。如果很丑的话，这个嫁妆多少，一车两车三车啊，可以。当然这个是不是正常情形？正常的情形呢，越看重他自己的女儿，嫁妆越丰厚。同样的，越是看重这个婚姻，这个排场也越丰富。这里我们不要就是把它当作好像很世俗化了，这是一种价值的观念。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很可以马上有整体的看法。讲到婚姻，讲到联合，那基督和教会绝对是一个确定的预表。而且以弗所书五章明明告诉我们，基督和教会联合，他讲到创世纪的故事的时候，他说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夫妻二人，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我的话，保罗清楚地说，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换句话说，基督要来礼聘教会，用一个最重的价值。而我们和归于主，做他，以他作为我们良人，也根据我们对这个婚姻的看重。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些人可以把一切的放下，有些人好像眷恋许多事情不能割舍，有些人马马虎虎，这个不是主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对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呼召你和他联合那个事情看重有多少。弟兄姊妹，很多人弄错了，以为做基督徒是为了别人做的啊，是为了教会做的，是为着啊，因为这个啊，传道人嘛一直来约我了，所以我就聚会了。当然弟兄姊妹今天都是已经做基督徒比较老练，不会有这样错误思想。但是你知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请他来教会的时候，他真的好像觉得我们去求他情。说起来好笑，为什么我们要觉得我们因着主的大爱去叫他听福音，盼望他得救，他接受的时候倒以为我们去跟他求个情呢，好像给你一个面子才来聚会。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一个婚姻的关系在神的眼中看得多重，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价值在那个初聘礼，或者这里讲这个华轿来迎接你的时候那个重的程度。所以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爱的呼召啊，我们置之不理，把它放在一边，觉得说这个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他也爱我，哈利路亚，就这样，没有一种 personal 一种个别的关系， 不会把自己所得的救恩看着很重很重，而且是 personal， 而且是个别的。这就是今天我们盼望圣灵能够让我们看重自己救恩，因为主耶稣出了重价来聘我们。那这里我们看这个华教的形容啊，我或者应该这样说，这里华教两字是中国的观念啊，华教是新娘做的，新郎不是华教，新郎骑马来的，对不对？不，这里不是，这个不是中国人讲的华教哦，教父台的外面有个帘子，还和身那个帘幔深深垂在那里，新娘脸不给人看见的，不是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有两个说法，当然我今天就是说，今天在解经上面我们还是缺少一个足够的一个确定的把握，因为讲雅各书的人不多。那我看了很多参考书，有一个说这个华教是所罗门称的，自己坐在轿上面。也许我们可以有点这了解哈，你看在一些电影里面，古老电影哈，那个教父抬的，不是教父了，就是他们就是抬的一个床榻，那个床榻没有帘子的，高高在上抬着，咱们记不记得？我不晓得，我电影看的不是很多，也许我在想啊，那个、老的电影讲这个公主或者是什么迎娶出嫁的时候，婚姻的时候就是放在床榻上面，对不对？有人抬着他走，是不是？那你看这里所讲的华教啊，不一定是新娘做的，也可能新娘做，就是新娘做，也不像中国老式那样情形，好像木幔深垂的啊。那无论怎么样啊，我就刚刚想一想，你看这里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香人各样香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他当然知道是谁，不过这样一问，就是重点在于那个华教来的时候，在于那个床那个排场来的时候，那一个叫人震惊诧异的感觉。他当然这是所罗门的华教，但是他故意说形状如烟柱从旷野上来，以墨药和乳香香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他所看见的是这个东西实质好像哪一个人的，反而不那么受人注意。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先花了很多时间在读面前默想，为什么讲他从旷野上来？为什么他讲从旷野上来？如果大家熟悉雅各书的话，你知道最后第八章也讲靠着良人，讲那个心腹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弟兄姊妹，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一个照物质的解释，照字面的解释，就是所罗门到旷野，可能不是很远的旷野，不是出埃及的旷野啊。他来迎接苏拉米女的时候，可能要经过什么地方？他们考据苏拉米是哪里人，这些事情我都不大在意，而是说他因为在路上是有一段旷野，但这个并不满足我的心。当我读的时候，我觉得这里讲的旷野是属灵的意思。你知道，今天我们的地位，今天我们得救了以后，你从整本圣经的眼光来看，我们在旷野里面。什么叫旷野呢？旷野就是干旱的世界，就是没有喜乐的世界，这个旷野就是没有供应的世界。那你不要说今天我们物质生活供应很丰富，不，属灵的上面来讲，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面一无所取，没有一项叫我们灵命能增长的，所有一切世界上供应我们的都不叫我们灵命增长，只有圣经，只有属灵的事情能够叫我们灵命增长，所以世界是旷野。从出埃及记开始，以色列百姓就从旷野里面经过，旷野预表世界，对不对？这个我想我们就明白了。而且施洗约翰在他侍奉的时候，他住在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宣传悔改的道。为什么旷野？因为旷野预表世界，神爱世人，但是世界上面不能够供应属灵的需要，所以那从旷野上来，当然从旷野上来是个遥远的路啊。这个旷野上来，当然我刚才已经讲了嘛，这个旷野两个字我花很多时间默想，并不能完全清楚它的意思，我只是隐隐约约有这样一点感觉而已。旷野预表干旱，预表没有供应，预表孤单，预表一切在属灵上面隔绝，从旷野上来。而所罗门的教就是要把他的新娘在世界里面，在这样旷野的路上和他联合。形状如烟柱， 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形状怎么会像烟柱呢？我在想大概这个轿子香气太重，重得不得了，所以好像有一座烟云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用什么来吸引我们一次并且永远投身在他身上，而且和他联合？耶稣基督用什么来吸引我们，叫我们说我今天信耶稣一定永定，我属于耶稣， I commit myself to him。 我还在想 commitment 这个字怎么翻译，怎么样叫我委身在神的手里，把自己委身给耶稣基督，用他极美的馨香之气，用他极美的大德，用他一切的美德。这个是彼得前书里面讲的话，他有美德来吸引我们，耶稣基督的荣美吸引我们，他的馨香吸引我们。所以这个来迎接我们的这个华轿，他本身是用这么多香粉，用墨药乳香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最好最美，充满了耶稣基督的同在，充满了荣美，充满了喜乐，充满了香气的，这是我们的品味。那么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是旷野，一方面是这样一个这样华美的馨香的花轿，所以我们才心里面有个对照，而开始觉得说，是我已经commit把自己给基督。弟兄姊妹们呢，诗篇三十四篇所讲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尝过主的人，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义无反顾，我们决定归给他。希伯来书里面才说，你是尝过神的，那尝过天恩滋味，这是很现实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的荣美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和他联合。看呐、啊，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初看之下好像觉得不调和，是不是不调和？这样一个柔细delicate 啊，这个非常细致，这么一个爱的婚姻的关系，旁边出现六十个勇士，不是大煞风景吗？怎么会这么一个爱的场面里面六十个勇士，不是很少数啊？你这个轿无论有多大，他层层裹裹把它围住。如果四个人的话，如果花轿只有四个人抬的话，一二三四四个角落就够了，再多加一倍，八个人抬，六十个人差不多八倍，你怎么抬法？不可能六十个人都挤在底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奥运会啊？奥运会的韩国人，这个他两队这个打仗的时候，在开幕式里面两队打仗的时候，这么多人抬一个，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可能他是一条龙或者什么东西啊，这么多人抬，六十个勇士来抬这个轿子，上面只坐了一个人，所以刚才我说可能所罗门自己坐来的啊。那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不调和，这里我们就要想一想，你知道教会和基督的关系。今天神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性命，用他极美的大德，用他救恩，用他一切的好处，用他一切所有的来买教会，聘教会。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那个比喻里面也讲，有一个是天国是什么，一个商人去买贵重的珠子，他把地里面宝贝变卖一切所有，把这个宝贝买来，把这个地买来。那么这样一个教会是他所重礼聘来的，当然有征战。讲的粗浅一点，怕新娘子路上给抢去了，对不对？或者在还没有到的路上，先就这些这个本身的价值，花轿本身的价值已经够了，够引起许多人慨誉。那么弟兄姊妹，教会这样宝贝没有看见，我们没有看见。弟兄姊妹，实在讲起来，教会真的是宝贝，因为教会的人，教会的宝贝就是教会的人。我们这些人在神眼中是宝贵的，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就在于蒙恩重生得救的人认识自己在神面前地位和价值。你不要忘记，这个世界宇宙都是神创造给我们的。今天人走到一个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思想里面， 当然是以人为中心，但是是以自私自利的人为中心。事实上并没有看见人的尊严是什么。我记得上个月有一位郭姊妹来做见证，我听见她讲的话，等到她来到自由世界里面以后，她才发现什么叫人的尊严。她告诉我们，那么弟兄姊妹，真正信主的人，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我们才恢复我们的尊严，才恢复我们的尊严。詹茂斯牧师有一次来讲啊，他说我们人都有很重自卑感，就是某一面意义来讲是的，只有蒙救赎的人才知道神爱我们的价值，我们才有价值，这也是我们唱的诗歌嘛，对不对？因他活着，我活着才有价值。这里句话中文真难翻了，我翻了几次没有翻好，我看别人翻的五十步百步也差不多。为什么？那里英文讲 The life is worth living， 我这个活下去才有意义，才有意思，不然根本不值得活。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叫人看见人的地位。我说这个话不是以人为中心，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